新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那边服侍了已经九年，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有用中文的讲道。我们谢谢，我们请詹姆斯。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我能够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主的话语。那我叫张维忠，我来美国，我是86年来美国，然后除了当中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不住在底特律以外，我从86年到现在，我的时间一直都是住在底特律。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是在98年的时候神呼召我全职，然后我就读神学，以后回来以后就在底特律文恩大学那边 Wayne State 那边服侍。那我自己也是在 Wayne State 那边读书，然后毕业后来做事。那在那边，在我呼召以后，我们在那边在03年的时候开始了一个学生教会。那但是在那个以前，在文恩大学有查经班，也是服侍学生。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服侍学生。所以有人问我说，哎，张牧师，你的服侍的恩赐是什么？我说我没有，是服侍到现在我只会一件事情，就是服侍。但几次我跟神讲，我说我够老了哈，那个在该找人接棒了，该换人了。可是好像上帝还没有把我们从这个地方移去。很感谢主。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信的账目。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到十八节，但是读的经文以前我就想到上个星期的一件事情。上个星期 Wednesday 我们教会里面大概有三十几个弟兄姐妹学生啊，还有朋友啊，我们跑到 Ann Arbor， 到那个 Huron River， 我们来划船。如果你记得的话，上个星期六是很热的一天。那大家在划船的时候，那个太阳啊很热，然后就划。结果划船我们是一大早来，差不多十点多十一点钟来，然后大概到下午一点多钟两点钟陆续大家都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就在树荫底下就开始带着午餐啊，然后大家就一起吃饭。诶，这个时候有人注意到了，说有一家人没有回来，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赶快给他们打电话。那结果发觉是他们，因为这家人有两个孩子，那所以妈妈跟这个比较大的孩子大概可能八岁吧十岁哈。我妻子在这边，她老是要提醒我哈，谢谢我有那么好的一个妻子。那而且她都忍不住要提醒我，感谢主。十岁，那她个子长得也不错，就跟着妈妈一起划一个船。然后爸爸带着一个小女儿四岁哈，妈妈带着大孩子，那个大孩子可以划儿子，那爸爸带着四岁的小女儿在划船。就我们去打电话，我们过去，我们就发现原来妈妈现在还在那个划船的最后的那个地方在等爸爸，他们两个船，妈妈已经回来了，那个爸爸不见了。好，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然后就马上我们就去找，不晓得怎么回事。然后后来我们晓得说那个因为已经到了那个到最后了，那再往下走差不多一米半的地方就是一个坝，一个坝就不可能超过那个坝了。所以大家一起，然后我们就说怎么办，就开始有人分头去找。那我就跟其中一个弟兄开着车，我们就到了那个坝的那个最下面。然后到那边我们一看没有人，没有人以后我急了，以后我说你往那个 Huron River 的北边有路，你开着车你往北边找，然后看情形，如果有河边的话你就下来看一看。然后他在南边沿着河有一个可以骑自行车可以走路的地方，我就下来，我说我从南边走，反正一米半我就走回去，这一路上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然后我就走，就没有想到，我就没有带水，一直没有带水。那一 我开始走了不久，我就有点后悔，哇，太阳真的是很大，真的很热，然后就开始出汗。那可是我想，我要一定要走回去，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已经4个小时了。然后我听那个做妻子的说，他们没有带水，而且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在那个船上。然后我心里面就很急，我说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结果我走了半迈以后，我在河的南岸，那个河在那一段地方很宽，然后我就看到北边，在北岸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船在那里，上面好像有人。那我就大声喊喊那个弟兄的名字，居然那个有回音哈、啊、感谢主。哇，找到他了，我心里好高兴。可是我过不去，我这个时候我就赶快往回走，我跟他讲说，你站在那边，不是，你待在那里不要动，我们救你哈、啊。然后我就赶快往回走，然后回走我就打了3个电话，给他妻子打一个电话，那妻子很急，他说我要去，我说你不可以来哈、啊。妻子打一个电话，然后给那个接我的人，我说你赶快回来，在你放我下来的地方，我们在那边碰面。然后我又跟那个文良打一个电话，说叫弟兄姐妹不要急，我们找到他了。然后我就回去了以后，我们就到了北边，没有想到在北边那个路跟那个岸边还差了一段距离，所以我们就当中就几次四次下来，然后要想办法到河边，结果当中那个河还很陡，很树林啊什么，几次我们就下去。我发觉我带那个弟兄非常好，非常忠心，而且非常年轻啊，这是好事。我已经够老了、哦、有的时候走起很慢，他已经下去了又上来，他说牧师没有，我们就带走。然后终于找到他们，然后看到那个孩子很好，然后我们就接他们回去。那个我当时在回去的时候，心里面突然想到了一个故事，就是耶稣自己讲的一个比喻，说有一个牧羊人，他有100只羊，然后少了一只，所以那个牧羊人就撇下那99只，那个心里面着急要去找那个迷失的羊。我觉得耶稣找的他不是迷失的羊，而是耶稣是这个牧人，他要找他的孩子。那就是当时我好像有一点点体会到一点点那样的心态。我相信许多传福音的人，包括那个时候的使徒，后来的门徒，他们传福音好像也抓到了一点点耶稣那样啊找迷失羊的心态。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读这段圣经，是在罗马书第10章。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从第1节到第18节。那应该打出来哈。好，感谢主。好，第10章第1节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摩西总结就是基督。我有出于信心的意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要领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 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好，谢谢主，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我一开始我想我们就先把这段圣经我们来看一看，来讨论一下。我想我们打到下面一个投影片。好，我们这段圣经在讲什么？正这段圣经一开始他第一节他就讲，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我们回忆一下那个罗马书的背景在讲什么东西。罗马书前面第一章到第八章是成一个段落。那罗马书第一到八章讨论的事情是什么？他一开始他讲所有的人都犯罪，对不对？那个外邦人犯罪，那犹太人以色列人也犯罪，没有一个人不在罪里。那怎么办？所有人都犯罪。那然后接下来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以后，他讲到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为，但是你可以因信称义。好，然后这个就把这个好消息讲出来。接下来讲说，那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就在这边等着神把我们接上天去吗？不是的。那我们就继续留在这个世界，可是留在这个世界好像很辛苦，过得辛苦，怎么搞得我还会犯罪？怎么搞得我还是有很多 struggle？ 怎么搞得我还是遇到苦难？然后接下来他保罗就讲了，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讲了，其实神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就是让我们在世上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走成圣的道路。好，所以到了第八章最后结束，讲没有人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的啊，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是可以因信称义，然后可以继续走属，可以在属灵道路上经历神的爱的。好，所以到了第八章讲完了，但是马上就有人问说，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保罗请问你，为什么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要？所以保罗就到了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他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处理到为什么他们不要，然后到了第九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以色列人不要，然后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自己的心就讲出来了。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我看到我的百姓，我看到我自己的同胞，他们不要神，你知道吗？ It hurts， 你知道吗？真使我难过。他说，我心里面所愿的，我向神所求的，是让我自己的百姓，我自己的同胞，我自己的以色列人可以得救。这是什么？这是保罗的心态。虽然他这么爱他的百姓，他希望他的百姓得救，但是很有意思，也很 paradoxy， 是神居然送他远远的，要他到外邦人传福音，而且他自己的百姓极力的抵挡他。他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人家有人信主了，他自己的百姓还那个犹太人还跟去，还反对他，抵挡他，还伤害他。所以我就很难想象，当保罗传福音看到有一点外邦人信主，看到一些外邦人信主，他心里面高兴，然后接着他看到他自己的同胞在那边抵挡他的时候，他想说，那些人可以信主，但是我自己为什么我自己的同胞这样抵挡我？这样不是抵挡我，而是这样抵挡神。所以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他们有热心，他们以为自己在服侍神，但是他们并不是按着真知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的义。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立自己的义，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服侍神，他们以自己的标准，以自己的义为义，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自以为义。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常常自以为意，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我们不愿意让神做神做主。那犹太人自以为意，他们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以自己的意为意，以至于他们离弃神的福音。不但离弃神的福音，他们抵挡这位向他们传福音的这个保罗，抵挡耶稣基督。那他们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啊？问题根源在哪里？保罗马上就指出来，他们的问题的根源乃是在原来的一个好东西，叫做律法。好，我们看下面 下面一页。第五节，他说摩西写着，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所以犹太人为什么自以为有义？因为自以为是，因为他们说我们有律法，而且我们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从摩西开始，自从有了律法，我们就好好的守律法。而且圣经上摩西告诉我们说，你们只要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好好的行，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我们就拼命行，拼命行，希望把那个律法的义行出来。可是他们不知道，原来律法的义不是这个意思。律法的义不是靠你自己行行行就可以把那义行出来，而律法的义是什么？第四节保罗说，那个律法的义，那个律法的总结乃是什么？乃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神的义。因为人行不出律法来，所以你行不出那个神的义来。那我们把第四节到第十三节我来读一遍。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保罗点出了犹太人的问题，因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要立自己的义，就废掉了神的义。但这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乃是要借着律法让他们行下去，然后他们知道死路一条，他们行不出神的义来，所以他们只好把眼光转回来，转向那位为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可以救他们的耶稣基督。要开一条新路出来，不是靠行律法来称义，乃是靠信耶稣基督来因信称义。那你说，我顺便讲一下，你说那律法就不要去行了吗？那我想应该这样解释，对两种人，我想我们对律法的态度应该是不一样，我们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态度。第一个态度，特别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靠任何的行为我们不能得救，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那个律法逼我们，逼到一个死角，然后到最后我说我不行，我放弃， I give up。然后这个时候感谢主，恩典就来了，因为我们开始去转头，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立的义，那我们就问神说，我怎么可以得到从耶稣基督来的义？那我们就因信可以称义，我们相信就可以称义，感谢主，我们就得救了。这是一方面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律法，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信主了以后怎么样？信主了以后律法是坏东西吗？不是的，律法把神的恩典，把耶稣基督他要我们所做的，神要我们所做的那个对的路指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要按照律法，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行律法是得神的喜悦，而是我们要按照律法，我们要继续行，按照律法，我们神的标准在那里，神的道路在那里，给我们一个前面一条路，所以我们就说这就是对的，我们按照律法的，不是规条，而是按照律法的精义，按照律法的精神我们开始走。然后我们开始走的时候，我们发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不到，跟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我们做不到。所以逼我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面，逼我们到哪里？逼我们到圣灵的前面。我们要跟圣灵讲，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讲的，我们做不到，然后我们要依靠圣灵，神就开始带我们有出路，就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保罗说，律法的总结什么？就是基督。然后对那个不信的人，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靠基督得救难不难呢？就不难了嘛，对不对？是靠去努力的去做行律法难，还是因信称义靠耶稣靠信容易啊？那当然是靠信主容易。 而且如果你是靠信主得救，你不能也不可能靠行为得救的话，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公平。为什么公平？如果我们是靠行律法得救，我们是靠行为得救的话，就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谁占便宜啊？犹太人占便宜嘛，对不对？犹太人占便宜，他们已经有了律法那么多年了，他们占便宜。可是感谢主，因着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所以每一个人都占便宜。为什么？占谁的便宜啊？占耶稣的便宜，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占便宜，我们每一个人都平等，我们每一个人都公平。所以保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信主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是只能靠主的名得救。但是下面回来，他当中讲了一段，他说怎么到天上去，到地下去，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保罗是说什么？他说信主不是那么难的，你犹太人搞得太复杂了，你以为怎么样？你信主你要到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他们知道有基督的，或者你要到地下去把基督从下面领上来，他说不是的。好，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基督要靠你从天上领下来，从地上把他带上来的话，这叫什么？这叫行为，对不对？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信主是什么？那个真理，主的道在哪里？那个救恩在哪里？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面前。所以你怎么样才可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难的，容易的，不需要，连基督都不需要你上天下地的去把它带上来。所以保罗说我们唯一所要做的是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但是接下来，那有人问了，说那么简单，那就求就得了啊？不是的，我们再看下面一章。保罗说，问题来了，为什么？说你求告主名的就可以得救，但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怎么求他呢？好，那信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听见，你怎么可能信呢？如果没有传道的，你怎么可能听见呢？如果没有神自己来差遣，怎么会有人去传道呢？所以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这样讲，他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但是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所以到这边，我先停一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让人能够信。我们看那个保罗，他写罗马书，保罗是很加尔文的，对不对？保罗的主权，但是到了这里，他就有一点不是那么加尔文了。为什么？他说你还是得传呢、啊。然后你传了以后，那个信的人还是自己得做决定要信啊。好，那要传什么？我接下去读。只是没有人听见，只是没有人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人听见什么，我们传什么？传基督的话，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什么来的？基督的话来的。我们所传的就是基督的话，就是基督。所以重要的，在这段经文里面重要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要有人传，第二个要传清楚的道，就是基督的话，就是基督。但是当中有一段，他说这些人听见了吗？这些人会信吗？保罗就引用了诗篇第十九篇第四节，是这样，原来原文是这样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多美的图画。他神自己的言语要传到地极，他自己的能力要彰显在天下。所以保罗就用这段经文讲说，神已经说了，说神的话语要传出去，而且要传遍天下，那个福音要传遍天下，传到哪里？传到地极。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保罗他自己的意向，也是他的期望，也是他的信心，是那个福音要传遍天下， 要传到地极。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保罗的心肠。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好，我们看到这三个重点，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很快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对同胞的他的那个爱心，那个迫切，他那个心肠。但是第二个，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三个，他说福音要传出去，而且要传到地极。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保罗的态度是什么。保罗他有一个心肠，是他的同胞要信主。然后保罗有一个宣言，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保罗有一个信念，他说福音要传出去，而且要传到地极。我希望这是每一个教会的核心价值。很显然的，这是保罗他自己传福音的核心价值。我也希望这是一个每一个侍奉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心态。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有这样的心肠，就是我们的同胞可以信主。我们有这样的宣告，是说有这样的信念，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且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是福音要传出去，而且一定要传出去，而且可以直传到地极。在 Ann Arbor 这里有一群人，他们是从中国，是从台湾，是从香港，或者从别的地方来的华人学生，他们是我们的同胞。若他们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但是问题是，谁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呢？下面一个投影片。我自己在我刚才讲了，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我今年50多岁了。我所做的事工只有学生，我也只会做学生事工。然后一年多以前，神给我一个感动，然后后来我跟我妻子商量，然后来我跟我们的教会商量，成为我们在委员大学那个教会大家一起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希望在Ann Arbor 这边开始一个学生的教会。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我已经经过你们的执事会同意了哈，说可以分享这个，所以不要觉得很 panic， 有点紧张哈。那我们过去一个月以来已经开始有聚会，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一起思想，一起商量我们要怎么样开始这个教会。我们给这个教会已经有一个名字，叫做橄榄树这个校园教会 Olive Tree Campus Church。那我们在对这个教会要有一些期盼，因为这是一个学生的教会，我们想到这个教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那个你下一个也打出来了，我还没有讲到那里，我们再回去一下好不好？没有关系哈。好了，打出来就打出来了哈。9年以前我们在温斯顿里面开始一个教会，那教会人不是很多。现在每个主日聚会差不多40几个人50个人，然后但是在礼拜五晚上，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大概有差不多80个人左右在里面，是福音聚会，每个礼拜晚上这边福音聚会。我记得9年以前我们它本来是一个查经班，我们要开始成立教会之前，我们有几次分享，我们找了几个人分享，我自己也分享，我自己已经忘记我当时讲了什么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一个教会。然后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分享，他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是神的家，那教会更是他百姓，是我们子民的家。他的分享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也在当时现在那些学生啊什么已经早就不在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开始那个教会，我们就说我们要让它成为一个家，因为而且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后来这件事情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记号，我们就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互相扶持，我们学习祷告，学习安慰，学习劝勉，我们一同哭，一同笑，一同成长。就像那天上个礼拜那个有一个弟兄划船没有划回来，然后听到这件事情以后，马上弟兄姐妹就集起来，然后有人说我们来祷告，所以大家就围在一起，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有同学说我往上游走，你往下游走，有的另外有姊妹说我去那边去陪那个他的妻子。然后我记得当我们把他们那个弟兄还有那个4岁的孩子带回来，我们 开车开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是在那个公园里面最里面的地方，然后我们在门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多弟兄站在门口，拿着水，拿着饮料，拿着什么，大家一看到我们车回来，哇，好高兴，拍手，然后把车窗摇下来，那个水啊饮料啊那个什么就丢进来，然后那个妻子就赶快挤进来，他说你们走你们走，那个还东西啊什么其他交涉我们来做，我们就进去。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学习让他真正成为一个家，我们用爱的方式解决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因为不只是神命令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我们发觉我们自己需要爱。那我们得到爱最好的方式是我们把爱给出去。当我们把爱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人的爱，对不对？当我们把爱给二十个人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二十个人可以来爱我们。所以那个，我们希望我们在 Ann Arbor 建立的这个学生教会的第一个特征的 first symbol 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然后第二个特征，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传福音、建立门徒的教会。我要快一点了。我想，我不但是彼此相爱，我们要学习用彼此相爱来传福音。那个，对不起，我好像一直在讲那个教会哈，但是我希望是将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用过去的教会做一点例子。那个我们传福音，我们教会不是常常开布道会，然后而且我们发觉开布道会效果不好。那么教会每一年有不少人信主，那我还记得那些信主的时候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在饭桌上信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把费吃完了以后，然后就跟一个姐妹就开始聊天，聊聊聊了以后，我突然感觉她讲到差不多她应该要信主了，我就问她，我说对不起，那时候还不是姐妹，我说某某人呢、啊。你觉不觉得我可以跟你谈一谈福音？他说好啊，然后那天他就在那个餐馆的餐桌上就信主。然后还记得在几个月以前，我在我们教会的门徒培训的时候，教一些弟兄姐妹怎么用思虑。然后隔了一个礼拜，然后有一个小组就在一个弟兄家吃饭，一对夫妇家吃饭，他们有几个弟兄，然后有好多的慕道友，大概有十几个人。那这些弟兄他们正好刚上过我的思虑，他们吃完饭以后，他们就看了一个影片，看完影片以后，他们就开始有一个人有一点分享到一半，有一个慕道友就说：“哎，到底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哇，这个就突然那个分享那个弟兄就讲，他说我告诉你怎么信耶稣，他就把怎么样四律那个小红本子啪就拿出来了，一拿出来以后，其他的基督徒怎么样？哎，啪也把他们的红本子拿出来了，那个四律，然后还有不够的那个主人就又拿了红本子，所以那天晚上就那些受过四律训练的那些基督徒就一个抓着一个抓着两个就传福音，然后。第二天礼拜天，我听说他们那天晚上谈到一点钟，每一个慕道友，他们就是年轻的学生，每一个慕道友都有机会听福音。你猜那天有多少人信主？我告诉你几个哈，零个，没有人信主。哎，但是感谢主，这些所有的人都怎么样？好好的听到了福音，对吧？以后会信主了，我跟你讲，以后总有人会信主，不怕。那我们发觉那个传福音就在这种爱里面，吃饭交往交流里面，我们就传福音。不但是在爱里面，我们传福音，我们学习传福音，而且我们也在爱里面学习成长。因为学生的教会的特色是那个学生的特色是一个成长跟学习最 efficient 最快的最有效的一段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在这段时间他们最专注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学习跟成长。那我们也需要在教会里面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个彼此相爱跟接纳的环境是给学生一个最安全成长跟学习的环境。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允许学生尝试不同的新东西、新观念、新方法，然后你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因为尝试新的东西大部分的时候会错的，会失败的。但是如果给他们一个安全，他们是有爱在那里，有接纳在这里，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试了以后失败就失败 ,so what? 我们可以再试嘛，对不对？总有好东西会出来。 所以在那个允许犯错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可以一同成长。而且欢迎那个老中青哈，连50多岁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成长。当有一位50多岁的弟兄有一次带诗歌的时候，居然他用 rap， 中文的 rap， 然后呢带的时候用台湾跟香港什么的那个艺人来唱他们的诗歌，他们写的诗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弟兄怎么样，开始成长了，你知道吗？这个弟兄啊变年轻了。但是学生也成长。有一个姊妹1年多以前信主，她来我们这里来 Wednesday 差不多2年多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开朗聪明。那父亲在国内也有很好的成就。有一天她来找我们，她打电话很急，说非要见我们不可。那我跟我俩我们就在家里面等她。她说牧师，我们一定要见你，而且现在就来了。她告诉我们她的故事。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忧郁症困扰，他说你们没有人看得出来，我也不让任何人知道，外表看起来我活泼，那个我跟人相处得很好，可是我曾经在大学因为忧郁症休学半年。所以在那一天我告诉他，我对忧郁症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是心理医生，但是我告诉他我是牧师，我说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位可以救你，他还不是基督徒，我说如果你信耶稣，耶稣救你。我平常不愿意 take advantage 啊，就不愿意说趁人之危啊，但是那天我没有办法，结果他那天真祷告，他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在3天之内神就医治他。他过去1年多曾经轻微的发作过。但是大概在2个月以前他又来，有一天我出去回来的时候看他在跟文良在家里面在里面谈话，我看到他，为什么？因为他说忧郁症又发作了，而且这次可能很厉害。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没有人在他旁边治好忧郁症，他每天表现得很乐观，与人嬉笑打闹，但是他的人生这一生活在隐藏他自己的忧郁症里面，他怕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所以当他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充满了紧张跟惧怕。那天文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鼓励他将这件事情说出来，让神释放他。但是因为我第二天我就要去德国，有一个福音我去德国，那个是我们的祷告会，我星期二的时候跟他谈，我星期三走，那个祷告会查经祷告会是在星期四，那我已经走了。然后我星期五的早上在德国收到这样一封邮件，这个邮件是这位姐妹写给那天在祷告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感谢大家为我祷告。虽然几天前就鼓起勇气，但是今天坐在大家中间的时候，心里还是非常紧张，默默的祷告，犹豫到底要不要讲。”对不起，我有点激动哈。直到听到张妈妈以前在台北的细胞团契，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彼此的忧虑，我才觉得神在鼓励我说出来。在爱里没有惧怕，祷告的时候我听到姐妹们哭声，我的心里却有极大的平安和慰藉。这和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我真的感受到极大极大的爱。我知道主爱我，知道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彼此相爱，可是我没有想到主里的爱比我所知道的还要大得多。真的非常感恩主能让我这样经历他，这一切只能用 amazing 来形容，感谢主。此刻我只想感谢赞美主，主的爱真是不可思议，愿主继续带领，虽自己常在罪里，愿主改变我，引导我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也愿主给我力量，让我去关心其他人。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阿们。在一个彼此相爱，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很有把握，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学生可以很放心的来成长。不止如此，我们看到保罗的心，他不只是对他的同胞，保罗的心也是向外的。所以下面一个现在可以翻下面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教会不只是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我们也可以学习爱在那个我们不同的地方，爱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人。你知道吗？学习支持宣教其实可以带动整个教会在属灵上面能够更爱主。学生也可以有钱来支持宣教士和工人。我们教会有一些家庭但是大部分是学生。我们教会的那个budget很少每一年我们所收到的奉献大概12万左右。但是我们自己所用的那个奉献不到8万块钱。我们自己事工啊什么都很简单，我们用不到8万块钱。那剩下的4万多块钱做什么？感谢主，剩下的4万多块钱我们就出去了。我们这些学生支持不少的宣教士，国内的传道人，我们还支持我们自己的神学生，我们从教会出去现在正在读神学的神学生。那个几个礼拜以前张路加牧师他打一个电话给我原因是因为我问张路加牧师，我们说我们支持你已经好久没有帮你调整我们的支持，你有没有什么需要？他说最近经济不景气，我的支持是往下掉了，但是有比我更重要的是，在国内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在那个国内那个边境的地方，就是在边境的地方传福音很辛苦。这对不起，一对是两对哈，两对的夫妇，一家四个人，父母亲加两个孩子，他们一个月两个家庭只需要300块钱，就在。然后他说美国教会 drop 了他们的奉献，因为某一个美国教会他们觉得他们不能支持，你们教会好不好考虑50块钱也好100块钱也好。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在我们同工会的时候，执事会的时候，你跟我们打电话，你把这个情形说明。他在执事会里面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其实正在参加一个大型的宣教会议，那个有一个教会。我说奇怪了，你参加个大型宣教会议总不找他来找我们哈。在加州那时候，他讲到讲完12点多钟我们在开会，礼拜天那时候3点多钟他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情形告诉我们。然后他就跟我们的执事讲，他说50块钱也可以100块钱也可以，你们看你们教会怎么决定。因为这对夫妇这两对夫妇他们工作非常有果效，对少数民族传福音非常有果效，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们下去。结果我们同工，那我心里面就想，我说最多100块，因为我们的宣教奉献已经到头了，而且我们要从那个 General Fund 里面要移过去，已经到头了。我说我们没有钱了，那一个月100块，那一年就是1000多块。然后我们就问，然后大家就开始有点讨论，然后一个姐妹就说，我就说你们怎么样？然后一个姐妹说牧师300块要300块我们就给300块。他们的需要比我们大很多，我们一点点的钱你知道可以照顾两个家庭，对那个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可以传福音，你知道学生也可以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出去了，一个月300块就出去了。这个对你们来讲是小钱哈，对你们来讲是小钱，可是对一个学生教会不是小钱。那而且他们允许我，因为他们有那个允许我一年可以出去两个月到三个月到三个多月，就到外面去宣教去传福音。然后实际上我今天讲完了，我本来昨天应该走，但是因为今天要讲到，我很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我今天讲完了，我坐3点多钟的飞机我就要走，然后我要在 在国内，他们那边已经开始了，在也是在很偏远的地方，在少数民族。我带了国内的一批学生要过去，他们已经过去了，因为我迟到了，他们已经到了。我昨天收到 email 已经到了，而且我们那个神学生，他现在在读富勒神学院的那个神学生也已经去了。我等一下跟他们要一起见面啊、对不起，我飞过去以后跟他们一起见面，然后在那边一起学习，跟少数民族传福音，在一个很边界的地方。不只是宣教，我们也要看到我们附近的人，让我们学习爱我们的邻舍。再下一个，学习看到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这次我来到 Ann Arbor， 过去这两个月我来到 Ann Arbor， 拜访了不少的教会跟团体，包括你们的教会。那我也拜访了一些其他的，像教会跟团体，像 Harvest， 像 New Life， 像 InterVarsity 等等。那我发觉在 Ann Arbor 这里有许多的这些美国人的这些团体教会向中国人传福音，中国的学生传福音。他们爱我们就像爱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们爱华人，看到华人学生的需要，他们不只是服侍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服侍我们华人。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爱什么样的人。我们常常我们看到只是跟自己一样的人，特别是学生，我们不只是看到华人，我们只看到华人里面那个20多岁到30多岁那批人，我们只看到学生。这个是我们的眼光需要突破的地方，但是我希望你们的教会不是这样，我希望你们的教会不只是看到华人，看到华人以外的人。我们需要想跟他们合作，当他们向我们传福音，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合作，跟他们传福音，而不只是向华人传福音，不只是向华人学生传福音。那我用了这些例子，然后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要成立这样的教会，到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朝那个方向走。可是更重要的，我想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讲，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我知道有很好的历史，原来是从查经班开始。那我希望在半年以后、一年以后，我可能会更多的见到大家。我希望这边做的那个学生人数能够 double， 能够 triple。你们教会坐满了，能够增加许多的学生，然后当中要摆椅子，有许多的学生，我们一起来在 Ann Arbor 这边做学生的工作。我希望保罗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 AACCC 的核心价值，下面一张就是爱华人，爱中国人，向我们同胞传福音，带他们信主。我们的宣告是我们要只要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且让我们传福音不只是在 Ann Arbor， 要传出去，在其他的人当中，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信念必须是福音要传出去，而且是要传到地极，让我们自己成为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带出来的人不论到哪里去，他们可以把福音带出去。最后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是以赛亚书第54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53，预备，来。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多得，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愿福音的帐幕，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对不起。愿福音的帐幕扩大，不是哪一个教会的扩张，我希望你们教会扩张，我也希望我们将来要开始那个学生教会能够扩张，但是不是哪一个教会的扩张，而是神国度的扩展。不是我们能够努力，我们不是救主，我们不是说哎呦，看到我有的时候听到哇，这 Ann Arbor 这边有2000多个学生、啊、他们有多少人没有信主，所以我们硬要去传向他们传福音，说起来好像我们变救主一样了。不是我们努力去扩大神的国，而是神自己的工作，让我们与他同工，成为他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愿你自己的国度能够扩张，愿你福音的帐幕能够扩大。主，我们愿意看到 主啊，你自己的工作在 Ann Arbor， 你继续祝福 AACCC， 主啊，让他们有对自己华人对中国人那个爱，他们愿意同胞信主。主啊，他们也很清楚，当他们去传福音，只要听到福音相信求告主名的人就可以得救。主，而且不只是如此，主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是福音要传出去直到地极。主啊，愿你自己做你的工，也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工作，成为你的器皿。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